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平台，在今天早上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先为大家选这首海岛冒险王，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里面的歌词哦，就是给人一种很振奋勇敢的感觉。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 I know I'm not afraid， 空气稀薄了点，意志力却很坚决，大声唱起昂的惊喜，勇敢的往前。我来自一座海上的岛，
这是灭火器所演唱的《海岛冒险王》。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理由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嘛，有时候这个岛屿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那个岛屿国家就会有一种，如果我们要走向世界的话，就有一种好像乘着船然后要去外面冒险，觉得 不觉得那种意象很热血吗？这首歌曲呢也是现在正在这个大联盟打拼的投手邓凯威的登场歌曲所以其实对于喜欢运动的狗，这首歌曲应该算蛮熟悉的，也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又热血沸腾。算过了一个礼拜啊，大家讨论这个棒球的热度依旧不减哦。包含听众朋友都知道嘛，我有带着我妈妈然后跟我妹妹一起去日本看球，所以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看球的故事，说要讲的话真的可以讲很久，讲不完啦。但因为我们听众不见得是说真的很关心运动赛事哦，我们昨天主要聊棒球本身，我们今天聊聊出国游这件事情，尤其是日本东京哦，应该是非常多人如果在家庭旅游的话一定会作为一个考虑的项目。以现在的时序来讲哦，日本东京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因为樱花季要到了。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带早樱吧，早樱开，你如果说京都那肯定是有，但是东京因为比较北一点点，所以樱花还没有全开，但是已经有几个景点哦，算是蛮多观光客会来拍的樱花照的地方。我自己实际走访了一下，因为我这个人非常非常讨厌人多的地方，我纯粹是为了看球才会去东京，不然我是不太会喜欢去大都市的。那我那时候去是因为想要去上野动物园，所以会去上野公园，因为上野公园里面就有上野动物园啦。在上野动物园就是公园的这个门口那边就有几株樱花已经开了，也就几株而已，我去的时候是只有几株，其实就算只有几株啊，已经盛开，有蛮多观光客会在那边拍照。我当时就觉得说哦，我就是打卡而已，我就是在那边已经有拍到日本樱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走进那个公园，公园极大哦，走进公园走到动物园的门口中间啊，都是樱花树，只是还没开。那我那时候想啊，哇，等到全开的话，这边有多少人啊？肯定是人山人海吧。我到时候有点吓死，好险我拍一两颗樱花我就 OK 了，我没有要拍一整片哦。所以至少我那时候是我几号去啊？三月五号到三月九号去的。我那几天去就是拍了樱花，我就觉得哦，已经算是有在这个樱花上面，樱花这个日本樱花拍照打了一个勾勾，一个 checklist。我觉得那边非常不错。我记得那一天去上野动物园，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看动物的，但是我的倾向比较懂 safari， 就是野生动物园。如果翻中文的话，那种野生动物园指的是说它的地真的会很大，基本上不太会用栅栏，虽然也是有人在照顾，但是不会像我们一般想说动物园都是那种人工的建筑把动物困在里面。那因为毕竟我主要是看球，我排上野动物园这个行程是因为不能跑太远的地方。那去那边看了我很喜欢的那个金头鹳，我很喜欢这种大鸟，我很喜欢大型的动物也算是有体验到。然后并且我也很喜欢买动物园里面的周边商品，因为日本做那种娃娃都很可爱，所以我就大量扫购金头鹳的娃娃算是一件有去日本然后看了动物那种感觉。那在那一天中午呢，我们就吃了动物园就是上野附近的伊豆荣。伊豆荣是日本的一家鳗鱼的名店哦，它甚至开了三家，包含本店一共有三家店，都在上野公园一带。那时候我们是去那个本店，我觉得日本的鳗鱼啊，可能是伊豆荣的风格吧，就是比较软嫩的那种。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喜欢吃那种恰恰，它就不是那种，它是属于软嫩类型的，但是整体吃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我自己心里的感觉啊，我喜欢，我蛮喜欢。但我妈妈跟我妹妹就还好，他们比较喜欢吃比较焦香味的感觉。那它的这个就是虽然也是酱烧的，但是是软嫩的类型。然后吃鳗鱼饭，然后因为我们有吃那种算是一个 course， 就是一个套餐。那除了饭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菜啊，蒸蛋啊，炸虾啊，然后还有 茶碗蒸等等，就是一系列，还有鱼片、有前菜什么的，就吃的有点丰盛。我觉得我这次去日本吃的都还不错，因为我很在乎吃，并且我很希望说我去一个国家，我每一餐吃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毕竟我没有要在那个国家长期居住嘛，那短期的旅游就尽量体验不同的食物。所以那一天就吃了这个，刚刚讲到鳗鱼饭，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然后第二天的晚上就去这个秋叶原的运动酒吧来看台日，因为台日我买不到票啦。那之后看了台捷跟台韩嘛，除了看球之外，我还去了哪里？我现在试着再回想一下我去了哪里。哦，我还蛮喜欢我第三天的晚上去东京铁塔。像日本啊，现在有什么晴空塔、东京铁塔，那我们家的话好像普遍都比较喜欢东京铁塔。虽然晴空塔更有一个指标性的感觉，但是在我个人的感觉心目中哦，东京铁塔就是旧嘛，但是有点复古的美，然后灯光给你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因为铁塔本身是红色的，所以它打那个灯光整个塔给你感觉是比较温暖的，所以我蛮喜欢东京铁塔的氛围。然后它旁边是芝公园，这个芝哦是芝加哥的芝，芝公园，然后里面有一座寺庙叫做增上寺，整个区块都还蛮不错，就你可以当散步啦，逛一逛。然后我们主要目的是去这间刚刚讲说东京铁塔的这个塔脚下有一间西餐厅，这间餐厅是当时我跟我妹妹在查吃饭的餐厅的时候就一直觉得一定要去的。它是一个内装有点复古的西餐，然后所有的服务人员年纪有点稍长一些些，大概是中年大叔的年纪。那餐点就是正规的西餐，是有些人讲说这样西餐会不会吃起来很拘束，因为我们大概有去查一下评论哦，看起来普遍是属于说就算带着小朋友去吃也不拘束的西餐空间，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很拘谨，或者是觉得说那个餐点少少的然后吃不饱，或者是没办法大声喧哗，在里面确实也不能大声喧哗，但是也不至于到说会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讲的话讲得很小声，很怕影响到别人，他也没到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当时就订了那一家在东京铁塔脚下的西餐厅，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吃这个拉姆，就是羊肉啊，羊排。那我妈妈非常喜欢吃羊排，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一定要去拜访，就订了那家餐厅去吃这个羊排。那因为那一天是台捷刚打完哦，所以我们穿那个球衣去，就穿球衣，有没有穿球衣跟那个台湾的帽T嘛？去那个餐厅的时候，那个服务生也讲说：“哎，你们是台湾人吗？”我说：“哦，对，我们是台湾人。”他说：“哎，是去看这个 WBC 吗？”我说：“对，我们是特别来。”日本东京看 WBC 的，然后因为我们前一天才刚输日本很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那个服务生的那个大叔，其实应该也算是大叔的年纪，我跟他讲说啊，昨天输给这个日本很多，就是我有点开玩笑讲说啊，就是真的是有点想哭，不过今天赢了，因为那一天是台捷，中午打台捷是赢了，他就说啊，有嘎达，就是很祝福这样子。然后他也讲说他准备要去看日捷这一场比赛，就是最后一场比赛。我说哦，真的吗？他说对，他说他也是花了蛮多时间抢票，他准备要去看日捷这一场。那因为这个大叔好像也蛮好聊的，然后我就也大为称赞，就说我真的觉得日本的选手是世界第一的选手。事实上我也觉得啦，毕竟人家拿过冠军，也是跟美国强权抗衡的国家，然后日本人就比较应该说什么比较委婉一点，他就会有怀疑一点，说哈，真的吗？你真的觉得我们世界第一吗？我心里想说，啊，日本强的跟鬼一样，你有什么不承认的？但我就说，当然啊，当然日本是非常非常强的。那因为当时比赛还没有打完，终究不知道结果如何啦，不知道谁晋级，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希望之后比赛日本跟台湾都可以继续加油，然后希望有机会两队可以一起去美国，就晋级复赛这样子。那个大叔也很亲切，就会觉得说好，我们一起加油。然后在整个送餐的过程，其实他也蛮可爱的，会问说诶，是第一次来东京或怎么样？我说对，就第一次来东京，或者是我们吃了那个羊排就是惊为天人。 那时候事先查是知道他羊排很不错，但吃了也不知道真的会那么好吃，所以吃了觉得惊为天人之后，我也是跟那个服务生讲说这个羊排真的很好吃，我们有事先查过，但是没想到真的吃起来超好吃，然后我妈妈也很喜欢，然后那服务生也是很开心，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又快乐的晚餐。我们比较早进场啦，之后陆陆续续有蛮多人来用餐的，像是我稍微观察一下，有那种看起来像是约会，男女的那种约会，也有看起来像是介绍的那种，就是有点像是来相亲的。然后再来还有一群算是比较大型的家庭，有阿公阿嬷，然后一对夫妻，还有小朋友的家庭聚餐。所以虽然是西餐，然后它的菜色真的很不错之外，但是大家聊天是蛮自在的哦。你不用你也没大声啦，但是你可以正常的聊天。然后我蛮喜欢它的羊排，然后它的炒菠菜，然后鲑鱼跟蛋菜汤，哦，都超级好吃，极度推荐给大家。在东京它脚下的西餐厅，好像它的脚下就那么一间，因为大家去看了一下，就是你可以在那个脚下就看到打灯的东京铁塔，很漂亮哎，很近，很漂亮，你就是几乎是仰着头可以看到它哎，所以我还蛮推荐的，就是跟他讲说去日本吃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料理。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在飞跃哦，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在早上通勤时光，当然要放松一下啦。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轻轻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充满活力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今天聊到就是前阵子嘛，我带着我妈妈还有跟我妹妹一起去日本东京看棒球，那除了球赛之外，当然也会做一些东京的观光。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比我对东京是更为熟悉的，因为我真的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无非是因为看球，我也是不会选东京作为一个旅游地。我们上一段才聊到我去那个东京铁塔下面吃这个晚餐嘛，我个人非常非常之推荐之外哦，在隔天是第几天？第四天哦，第四天就是台韩那一天，应该是礼拜日吧，就中午打台韩，然后因为赢了嘛，所以特开心。那晚上的话呢，我们就事先有订好那个观景台的票，这个 Shibuya Sky 涉谷 Sky 的观景台的票。这也算是一个知名景点哦。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说有人去那种网红还是怎么样，那些部落客会去拍那种手机可以看到东京的夜景哦，很高的地方，那个就是涉谷 Sky， 很多观光客都会去哦，不要讲台湾啦，就是各国的观光客都会去体验一下，那还得事先买欸，我记得是一个月前就要买嘛，你不要错过那一天哦，不然是绝对买不到的哦。那我们那时候去这个地方看的话，我们那时候去有分时段，然后你要先到14楼，14楼是报到处，然后报到之后他会搭快速电梯到45楼，然后你再从45楼搭手扶梯，就是那个有透明的手扶梯，然后可以到46楼。好冷啊，我跟大家讲，冷爆了，冷到要疯掉，因为就没有遮蔽物，然后大晚上的。日本那时候是白天是有点暖和，因为太阳的话，然后风本身比较干，不像台湾是湿的，所以白天会还甚至可能会觉得有点热，但是在这个晚上的话或清晨一定是冷的。那你可能去那边就大晚上啊，风这样吹，我看每个人都头发都吹得跟萧伯一样。那我觉得有蛮有趣的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那天还是穿着球衣嘛，我们刚去看完球赛就是还是穿着那个台湾的黑色长袖 T 那个帽 T， 然后穿球衣去涉谷 Sky， 然后要搭电梯上去。那他就是有一批会下来，你才会有一批会上去。那我们准备要进电梯的时候，会让电梯的人先出来。我们要进电梯之前，那个门打开，里面都是韩国的球迷，因为他们穿 Korea 的那个球衣嘛。哦，顿时就是我们笑容满面，有点不好意思。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也就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就是没想到哦，原来也有很多球迷就是看完比赛就会观光。那我就跟我妈妈还有妹妹去这个刚刚提到最上面的这个观景台拍照哦。这个地方第一个冷，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点惧高症的话真的要注意，因为它真的四周围都是透明的玻璃，你就是尤其晚上你会距离会有点抓不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哦，真的离下面很近的感觉，因为下面就是星光熠熠嘛，整个都市东京都高楼大厦的灯光都很亮很漂亮，然后你靠那个玻璃很近，你可能要拍照或什么，真的会有一种哦晕眩的感觉。所以假设你是一个会惧高症的朋友，可能要思考一下要不要去。那像我妹妹就蛮惧高症，她也是跟我们上去，但她就没有到那个玻璃边边，她都在那个正中间离旁边很远的地方，她连搭手扶梯上去的时候就觉得魂要飞了。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有些人会说哎呀你出国玩走这种观光客的景点干嘛，我自己以前有的时候会这样想，但之后在某个阶段我就觉得还好欸，就说当然有一些景点是真的纯观光毫无特色，甚至就有点骗钱， 但是我觉得有些点就是虽然说是俗称的观光客景点，但是对于一般的观光客来讲，你没有要常住在这个国家或城市，你就当观光客不也挺好的吗？观光客说去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夜景，那你就去看啊，反正平常也没有机会嘛，所以我自己也不会很排拒所谓的观光客行程，只是说你可能要适度忍受一下观光客行程应该会有蛮多外国人，或者是很多观光客人会不少。那我们那一天就去涉谷 Sky，对，我们那天就做这件事，晚上就做事情，其实也没干嘛，然后又回来还要买东西。那是我在东京待的最后一个晚上，隔天就要回来，隔天的晚上要回来，所以那一天大概是这样，就也蛮早回饭店的啦，就是东西买一买，然后回饭店整理这个包包，这些其实都对于如果你去日本观光是蛮重要，买东西啊，什么药妆店啊，或者是买一些零食什么的。那回到我刚刚讲说在东京玩哦，除了这些景点，我去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除了这几个地方的话，我第一天有特别去吃一间怀石料理，是也是在东京巨蛋附近的一间饭店里面的一个餐厅，我们是看上了餐厅哦，它的饭店就是比较贵，我们就没有想要住，但是吃到餐厅也是不错，很精致的怀石料理，然后我也觉得蛮好吃的，平常在台湾你不太会去吃，但在日本你可以多一些这种尝试。那提到饭店的话，因为我们这次住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商务饭店，但是它又一般讲说什么 APA 或者是什么东横印又再好一点点，房间的这个大小比较大，然后有大浴场，然后甚至它的早餐是 buffet 的，然后非常的澎湃，晚上还有附宵夜，就是免费的宵夜可以吃。大浴场外面呢，提供冰棒啊、养乐多就免费取用，我觉得超赞的。并且我们就在东京巨蛋旁边，我们那一次去入住的时候，基本上那一整栋都是看球的。不要想说都是台湾人哦，当然台湾人很多没错，其实有很多日本人也来住，不是看球的日本人都住在东京啊，所以很多人也是从日本各地然后聚集在东京巨蛋附近。那我们既然是看球的想法，所以当时想就住在球场附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并且我们是非常早就订了，等到你卖票再订，我跟你说真的订不到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幸运，好幸运我们当机立断去订。然后我们去看球的话，我们只要从饭店走不用十分钟就可以到东京巨蛋，直接可以入场，所以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欸，现在上班族睡到自然醒其实也不会多晚，大概八九点再怎么样都得醒了，那也差不多要去出门了。那间饭店我也蛮喜欢的。整体而言啦，虽然没有跑很多观光景点，但是因为是看球为主导的行程，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充实的。那当然说跟家人出去啊，其实习惯啊生活节奏真的都不太一样，像我的话，我的旅游风格就是越松散越好。但其实这一次哦，尽管好像已经蛮松散没排什么行程了，但对我来讲，我自己的体感上我是觉得有点累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早上要早起的行程，我就觉得要睡到饱，我已经在台湾睡不饱，我去日本还睡不饱，他真的好可怜的，回来就要马上工作，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紧凑。并且对我来讲，如果是我啦，我自己纯一个人看球的话，我如果去看球的那一天，我可能晚上也不会特别跑哪里，我可能就找一间餐厅啊，好一点的餐厅，然后享受一顿美好的晚餐，然后就散步回饭店，或者是去附近买个东西，买一些日用品就好了。那我又不是一个很喜欢逛街的人，完全不是买买买的类型，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回来。有些人很爱逛很爱买，完全不是，所以我应该会蛮省的吧。我自己发现我旅游也是蛮省，就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那当然每一次的旅游的那个意义跟价值不同，像那一次就是去日本看球跟家人去，那当然很多时候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或者是我选我觉得很新鲜的国家跟城市。日本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很新鲜的地方，但是在每一次不同的旅行当中，你都可以感受这一趟旅游给你的一些全新体验，或者是创造的美好回忆。所以我就很喜欢拍照，与其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拍照挺有趣的，就是可能拍一些丑照，因为有些人讲说啊，这个拍的照片不好看，但就算是丑照也是把那一刻记录下来。回到台湾之后，你有时候刷自己的这个个人页面啊，脸书或什么，感觉也挺可爱挺有意思的哦。可能 隔几个月回来看，说哦，我们那时候去这个店好好吃哦，或者是跟家人会分享说，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那个东京什么什么地方？那我觉得这已经达成这一趟旅游很重要的目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蛮喜欢这一次的五天游。就是尽管我刚刚讲说以我个人的节奏来讲，我觉得有点太赶了，各种都太赶了，我一定会排更少的事情，至少就是三个人嘛，取一个平衡点哦，大家都有做到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哦，那也没关系，就是大家协调一下哦，大家不妨也可以为自己安排一趟与家人的旅游，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很合适。去日本的话是因为现在汇率便宜，所以很容易哦，买买买，那就看大家的荷包啦。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满坑满谷的台湾人啊，超多台湾人的，我跟你说去任何一个景点都是台湾人，可能也一方面因为看球，所以有大量的台湾人进入日本，但是就算不看球，我认为日本的台湾人也不少啦，台湾人本来就很爱跑日本做观光，只是说因为大家穿球衣或什么会看起来更明显哦。然后我觉得也是件挺有趣的事，大局入侵的感觉，也是提醒大家不管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尊重那个国家的一些文化跟礼仪啊，尽管你可能说我是去看球的啊，或者我是去干嘛的啊，我是观光客，但是呢，去了解一个国家它的习惯的生活方式，并且去适应它还是重要的。不要给人一种说，哎呀，我有钱就是大爷那种感觉，我也很讨厌那样。所以语言上也是哦，我去日本的话，普遍来说都会说日文啦、啊。那你说你日文真的很好吗？也没有啊。堪用，并且我可以很明确跟你讲，有的时候文法应该也是错的，就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一样，他也会说一些文法错误的中文，但是你隐隐约约可以听懂他的想法或者他的请求，然后你会帮助他或协助他。所以我去日本也是这样，尽量说日文，不行的话就说英文，那对方可能不见得会英文，但是想办法比手画脚去解决这一切，然后不要去畏惧去面对陌生的人，就你不会的话就去问嘛，然后不知道这个票在哪里买就去问，然后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去问。那尤其是像刚刚讲说大众运输或者是很多饭店，他们多半都是会协助你的，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跟害怕。如果你在这边觉得不知道该怎么问或僵在那边，那要怎么办？对吧，总要解决问题嘛。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个过程，就是你去想办法去适应那个困境，去面对那些挑战，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就算有的时候出了一些差池，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结果，或者是让你的计划大打折扣整个计划都打乱了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我们也想办法去调整它毕竟就像是旅游就像是生活的一块嘛，我觉得这也是我认为旅游很有趣的地方，让自己保有弹性，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用想太多啊，就我都会说去那边就我的心态都是随便啦，都可以，就他找不到那个东西哦，再东看看西看看就好了，或者是去按东西，就是没有必要说，你当然说我可以事先把所有该准备的都查清楚再去你是因为你怕你到现场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查再怎么清楚，你到现场可能都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查个大概知道方向，你去的时候就去问，就去看，就去观察，然后如果跑错地方了笑一笑这样就好了，反正就再想办法嘛。如果你准备了极度多，然后你去日本或者你去其他国家发现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的那个落差感会很大，尤其是如果是很爱计划的人，他可能会觉得我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你可能会陷入一种低潮，何必呢？去那边就是有那么多弹性嘛，原本说要去的地方突然不能去，那就不去嘛，做别的事情，或者时间来不及就不要啊，担心会来不及，说要提前这个列车的时间提前班次的时间，那就提前呢、啊。可惜的事情怎么办？说啊怎么办啊？我有些东西取消了没看到或者是哎呀怎么办？绕了远路多花了一些钱。有遗憾的话，你才会下次再想去吧。有遗憾的话，你记住这些东西，你还有些东西没看完，也许下次还有机会把这些遗憾补上。这个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时间早上的8:34。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尤其在一周的一开始哦，礼拜一礼拜二啊，都跟大家聊到这个出游的故事哦，就是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嘛。今年初你看已经到三月了嘛，可能大家已经开始觉得有点乏力了。如果安排一趟旅游的话，至少好像觉得有点盼头哦，努力工作然后可以出国玩，或者是在国内旅游也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适度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哦，好好玩也要好好工作，该玩的时候玩，那该工作的时候呢也要认真一些哦。除了这些话题之外呢，下段节目我也马上回来，我们要聊聊健康话题咯。不管是玩或工作，其实体能体力都是最重要的，不然等到你有时间哦，但是体能体力状态不好，要做什么哦都做不了，那可是太可惜了。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咯。
明明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讲过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中无法抹去，无论你的沉默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各自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可竟悲伤的不能自己，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天，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其实每一次在空中和大家相会，我都感受到啊，每一个不同时段哦，大家这个生活工作都非常的辛苦啊。很多人啊在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上打拼啊，累的时候会怎么样来纾解你的疲劳呢？有些人强行的打起精神来喝咖啡，多喝这个能量饮料续命哦。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啊，我们要如何为自己的体力打底呢？喝咖啡只是一时的，如果越喝越久，对自己的肠胃道也会造成影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岳峰老师，再度回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啊，这个不同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大家最常见哦，疲惫的时候就是喝咖啡哦，哎，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又喝，喝完了再喝。然后我也蛮常听到那种多年来喝咖啡的人会一直讲，哇，我那个咖啡量哦越喝越多。哎，
对，
以前一杯可以啊，现在不行哦，一天四五杯，如果没有达这个量，那个等于没有再喝。我就觉得哇，那个哎，没事吗？
对，而且还越喝越浓。你会发现有没有，现在的那个超商开始有更浓的东西，
特浓
超浓，
然后黑咖啡
浓缩。
我就觉得哎，喝进去你不会那个改无疑吗？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对，其实我们喝咖啡很多都是先预知我们的体力啦，就是让我们身体暂时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嗯，
其实这长期对身体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先，你也知道我们都没有在帮自己的健康做一些底的动作，其实就一直在支出，一直在支出，其实后续就会很麻烦。
嗯，
对。
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虽然即刻有精神，马上可以面对工作跟生活的挑战，但是你的体能并没有恢复啊，并且你的体力哦并没有做好一个打底，所以啊，这人家常说，哎，一变天就感冒，然后最近流行什么我什么都中。
对，然后人家介绍你吃什么，人家介绍你吃什么，人家吃都很有感啊，你吃都没感。
对啊，没没东西加啊，那为什么他吃好像真的精神变好，我吃都没有什么用，我到底补到哪里去了？
对，然后床头一大堆保健品。
哎，有些人是一个药盒哦，哎，早中晚
对，
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可真的这个保健品真的是非常的，大家真是家里真的是一堆啊，
嗯，
不是几罐，是一堆啊。
是，所以我觉得岳峰老师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正确的一个保健观念哦。我们当然要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
是，
但是先把自己身体的养好，或刚刚讲补气啊，这些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以台湾的这个环境跟条件来讲啊，比较方便的补气或者是体力的打底，通常选用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我会比较像现在大家其实营养都过剩。
哦，对，
那我会觉得在补的时候会比较喜欢是温补的作用
哦，不要太强烈，
不要太强烈。其实像红参这个东西，
嗯，
它对我们现代人就是非常的适合。
嗯，
第一个它不会燥，
嗯，
而且你会发现参在保健品养生来讲，我们送礼都送参，有没有？
哦，没错，
尊贵，所以它的东西是一直在保健品的。这是 top 级的，
嗯，
就是非常在顶级上，所以吃参，人家说什么鬼什么鬼，
哦，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身体觉得哪里觉得虚，
嗯，
就是吃参， 可以就马上得到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改善。
嗯，对。但我其实也遇过比较年长的朋友问我啊，说讲到这个参啊，很多人都想到是那种人参啊，或者是那种以前那种家里面会那种泡在药酒里面，
对对对对，
好像那个更补哦。大家都会说他这个我当然要选更补的，那为什么老师会特别推荐红参呢？
对，其实假如说我们吃，其实参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神奇，我们有问过中医
哦，
他愈强的越强，愈弱则则弱
哦，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这种浸在药酒里面的、这个叫做白参，
嗯，
是我们去中药行请看人家切的那种，
会有切片吗？
对，它那个药性是比较强烈，
嗯，
好、哦，它的果是比较强，它就比较刚烈。
嗯，
那红参它是经过九蒸九制之后，好、它就变成它的燥热已经不见了，比较不见了、然后它变得是比较温和。
嗯，
其实对现代人来讲，它是会比较就是处于这种打底的，一个打底。补气补元气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个比较通用的选择。像刚刚讲人参，曾经听过比较年长的这个长辈会跟我讲啊，说有的时候你身体状况不错也不能乱补哦，
对，
不要想说我选那个最强的哦，强力补进去，我跟你说那个有时候身体会更糟糕，
对，就是有人说吃完会燥热
哦，一下流鼻血，
其实这个都是就是说他在身体是处于一种比较虚弱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们来讲说，其实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吃人参啊，
嗯，
其实最没有了，就是它最神奇的，它是它燥肝的成分。
哦，这是我们吃的关键，这样。
对，其实含这个是我们说，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参，
嗯，
可是所有的人参里面是高丽人参是最好的，
嗯，
它有38种的燥肝成分。
是，
它还有很多微量的人体的需要的元素。
嗯，
其实所以吃参它是补全，它是就是在你全身上，它是帮你做一个非常，人家说培元固本呐、
啊。哦，是，
对，这个才是说你身体先固好，你的地基要先打好，你吃什么才会有它的效用。
嗯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玉峰老师特别为大家提醒哦。虽然我们平常都吃了一大堆保健品，好像营养也真的很多，但好像都吸不进去，或吃了都流光光。其实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本质哦，
是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基础哦不太好啦。按这个基础怎么变好，或者至少让它恢复一下，就是需要补气养生。红参可能就是一个对大家讲普遍的大众来说都可以很好的慢慢打的选项。那刚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我们也是说既然是要吃人参皂苷，那我们的这个红参精里面人参皂苷多吗？或者是说这个补的量足够吗？
其实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公司的高铁南红参精，
嗯，
它一条才10ml 而已，
对，就一口吧，
就大概就是很随身包这样子，嗯，其实它在现代人在使用非常的方便。
嗯，
你也知道韩国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职场，
对
对，非常高压，所以出去常常都需要喝到人参。嗯，你要看我们那个看韩剧的时候，
对，
出去喝酒，
嗯，
也是来一条，然后出去要开始要谈生意也是一条。
嗯，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非常第一个参有非常让人有可以高度的专注力。
嗯，
再来就是说他们这常年都是非常处于一个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其实改变你的提升你的免疫能力。
嗯，
其实参就是会有这种神奇的地方
哦。
那我们的高铁南红参精呢，它里面还有参粉。
嗯，
所以你整条里面它除了红参精之外，它还有参粉，你吃下去等于是全整只人参
哦，
直接喝下去，
哇，全部都补进来了。那其实像刚刚讲，我们每次买这个参类产品哦，大家会立刻联想到韩国嘛，因为毕竟他们就是这个参的出产大国，
对，
也是他们做的最厉害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有蛮多关于这个人参啊，或刚刚讲红参的一些相关研究，尤其像我们刚刚很多人这个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啊，吃这个红参哦，最想要改善的就是疲劳嘛，很多人累嘛，啊，动不动就打哈欠哦，然后还有体力的恢复，实际上好像真的有这样子的作用哦。
那其实，在韩国啊，他卫福部有在讲，就是说我们人一天啊需要就2.4毫克的皂苷就够了，
嗯，
可是我们高铁男红参精呢，它将近有4.6毫克的人参皂苷，
嗯，
所以是两倍，
已经超过了，
是给你 double， 就是让你更有活力，去让你的营养更加成。
嗯，
所以其实是，而且里面还有含参粉。
嗯，
其实等于是你喝一条就是 整根生在那边吃
哦，变得对大家来讲，食用起来、饮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对，
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啊，像我们讲这个红参哦，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季节的限定啊？或者是讲说，有时候天气啊，当然说冷的时候好像 OK 嘛，但如果渐渐转暖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吃吗？
其实越热的天气，你要开始越要喝
哦，
就是你夏天打底。
嗯，
你冬天才不会来不及，因为
不要临时抱佛脚。
对，你夏天已经在慢慢开始在补了，
嗯，
就是慢慢的，因为它很温和嘛，它就是慢慢在补，把你的一针你的健康存了一直在帮你存，
嗯，
等到冬天的时候遇到冷，你才有身体才有办法反应出来那种你不怕冷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你的末梢啊，你的手脚才不会开始冰冷。
嗯，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红参呢？温补的重要性哦，这样子让大家在天气转暖的时候，或相对比较热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定期的来食用。那也有些朋友会说啊，我们这个补气哦，这个打底之外哦，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入睡，其实也跟我们的成分有关。
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嗯，
其实我们有去这个，其实是我们有走一些长照站
哦，
那有些阿公阿嬷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
嗯，
在凌晨三点多爬起来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滑一滑大概六点多才会去睡觉啊，不然就是怎样，晚上翻来覆去，
嗯，
一个晚上起来跑4次5次的厕所，
那怎么睡？
根本都没办法睡嘛。所以你看，发现有很多老人家都是有高血压，
嗯，
因为什么？他睡不好嘛。其实你睡得好，你高那血压就会往下降，
嗯，
那我们当初就是因为就是有消费者吃了之后，他说：“你们这个发现你这个很好睡
哦。”
他说：“而且是怎样，晚上会频那个夜尿的次数减少了。”
嗯，是。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去验，结果发现它里面竟然有 GABA 一个成分在。
嗯，
那其实 GABA 就是怎样，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让你这样可以安神，
嗯，放松，
所以它就是非常的让你睡眠是。让你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是还蛮神奇的。
是哇，难怪人家韩国这个养生大国把红参真的当作一种日常补充啊啊，平常就把体能基础打好。那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个高田南红参精油是韩国原装进口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就直接买得到最好的产品。
对，其实，在韩国我们是属于是国那种民间品牌的
啊
的领头啦，
嗯，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那品质上它都是非常的有保证，而且他们有经过 HACCP
哦，
而且他们还有到那个韩国只要它出口正品的话，它都会有一个韩国宝宝人参宝宝在贴，我们都有
哦，所以是得到认证的哦。
对，没错。
嗯，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哦，在购买上也更放心更安心哦。那岳峰老师，我们今天有提供什么样的优惠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尝试呢？因为其实蛮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到，像刚刚讲的啊，这个晚上睡不好啊，或者是真的好累哦，有些人已经你知道日夜颠倒了，你晚上睡不好，你就白天在那边打瞌睡，
没错，
也希望可以把体能来做补足。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优惠组合有哪些？
亲啊，不要投开哦。
那我们这次推准是30入的，
嗯，
那我们其实在30入，在我们百货公司的话，一盒呢是在1980
哦，
这1980。那我们做优惠周年庆的话，顶多是打95折，
嗯，
因为毕竟参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珍贵的，
嗯，是。
那为了听正声听友的健康，
嗯，
好，那我们特地准备了3个月份，
哦，
对，因为它一盒里面有30条，
对吗？
刚好就一个月，
嗯，
那我们准备了3个月，而且是怎样？是买2盒再送你一盒，
哦，刚好就是3盒的概念哦，容量就是3盒，
对，而且就要3980，在外面卖的话， 这样是要5940块。
哇哦，所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是一盒30入哦，刚好一天一条就够了。那我们是买两盒再送一盒的概念。
对，让大家真的是送健康给大家。
一共90条3980。这个组合其实也是我们推广到目前最多听众朋友来订购的哦。
对。
甚至有朋友是三个月后，大概也是三个月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订购时间。三个月后又在续购。
常常看到那种就是老客户一直在续订，
有。那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小盒的包装，是一盒的，也有再多送一些。
对，而且我们这一盒才送6条的那个，算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让你先体验。所以是一盒，等于是一盒再送6条。好，这组合的话，外面也大概要将近是快要2000多块钱。那我们现在在听友的话呢，我们是非常优惠的价格，是1980。
这是买一盒送6条，一共36条，36天的这个分量，1980。那如果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它的这个面向哦是不同年龄层都可以来使用，学生或上班族甚至长辈都很 OK。买2盒再送30条，一共是90条哦，可以吃3个月，3980。那你买一盒呢，是多送6条，1980。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各位。
换季的时候体力体能都要顾好哦，跟大家分享推荐红参精，其实近期也蛮多听众朋友回购的哦，很多是年初买，然后刚好过大概约3个月，然后又来买哦，感觉大家真的是蛮喜欢的。最好的优惠都在正身呢，欢迎拨打电话23149121，23149121。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明天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和你空中相会咯。
我心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过，滋味真甜美。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一款带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